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当我们思想福音传遍的过程，要提醒今天我们仍在这过程中，过去近2000年神怎样借着众圣徒把福音传开，现在还要继续让福音直传到地极。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他讲完了就被接上身，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就上升了，上升的时候我想主耶稣一定在看着门徒们，门徒在看着主耶稣上升，然后主耶稣再赶快打发天使再讲最后一句话，不是主耶稣亲口讲，借天使讲。如果我们问主耶稣在地上真正最后一句话应该是他怎样上升还要怎样再来，虽然是天使说的，可见耶稣最后是要交代门徒们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传他的福音，直传到他再来。空间整个世界，时间直到他再来。这一句话各位如果好好去思想，我们就会对于主的伟大、主耶稣的神圣、主耶稣的全能产生很大的一种感动。因为主耶稣讲这一句话，他若不是三位一体第二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句话是不可能实现的。怎么可能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传主耶稣的福音呢？主耶稣的时候，世界上大概2.5亿人，现在66-67亿人口，2000年前2.5亿人，但是有多少基督徒能够去传呢？主耶稣讲的时候不多人，大概120个，但是有多少人是真正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为神的儿子、为主的呢？我猜，我估计大概1000多人。那数目哪里来？因为圣经明显说主耶稣向500个弟兄显现，复活之后除了向使徒们显现，他也只有向500个弟兄显现。如果他们都是单身，那就只有500人，我猜他们都有配偶， 所以回家马上告诉他的配偶，如果都信了，大概1000多人，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今天很多先生信主，太太不信，太太信主，先生不信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估计都信了，1000多人真正接受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要向2亿5000万人做见证。如果到现在67亿人口左右，我们想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感谢赞美神啊，我们主耶稣留下的话的确2000年来应验，现在大约20-23亿称为基督徒，当然里面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啊，甚至其他不是非常正统的教会与基督信仰有关的。无论如何，一般估计大概12亿真基督徒是有的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12亿。当我想到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如果算他1000基督徒的话，2亿5000万人，也就是一个人要向25万人传福音，一个基督徒要面对25万没有信的人。今天感谢神，我们任务没有那么难了，算他12亿真基督徒，67亿世上的人口，67减12，剩下55，55除12等于多少？哪位会算啊？算不整数，不能整数啊，那大概1:5了。如果以今天的情况来看，福音传遍地极，领众民归主，我们的责任比主耶稣时代基督徒责任轻了很多。我们是1:5，他们是1:25万。从主耶稣时候讲那个话开始，成就这件事的其实都不靠人。1:25万跟1:5，这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耶稣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才可能进行为耶稣做见证，把福音传到地极，直到耶稣再来。今天我想用早上这一点时间啊，把主耶稣在教会历史上近2000年，他真的做了这事，他真的借着小小的一些人，福音传到了地极。我们等候主再来，希望他能快快来。我把整个历史分成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公元30年，就是主耶稣升天讲那一句话，应该是公元30年，大概4-5月间，主耶稣叫他们去做见证开始，算到大约70年，这是第一个阶段，公元70年。那个后来就产生了犹太人的革命，产生了犹太跟罗马的战争，公元70年就亡国了，被罗马大将军提多，耶路撒冷城被攻陷，被圣殿被火焚烧，犹太人被俘虏到外邦， 那么这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正好就是使徒们做工的阶段。使徒们大约到70年已经殉道差不多了，只剩下老约翰还没死。彼得、保罗大约在公元67年在罗马尼罗王手下殉道，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拓荒期。主耶稣差遣这些使徒们还有当时的基督徒开始传福音，神特别恩待这一段。各位从使徒行传，从最早期教会的一些发展，这一段罗马的法治带来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所以不会太多的麻烦。一直到尼罗王火烧罗马城以后，基督教才受逼迫。这是公元64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但是他的逼迫延续到68年他死了。但是这一段使徒们到处传福音，因为罗马帝国不但政法治安定，而且交通非常发达，修筑道路，四通八达，传福音就很容易的到处传。再加上从公元前330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整个地中海，就统一语言，推广所谓的普通希腊文，用普通希腊文在整个地中海，在当时文明世界都能够相通。这些因素再加上这些被神所使用所差遣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蛮有福音的热忱，他们即使在苦难，即使在许多艰难中，福音不断的传开。当初教会受到最大的逼迫是从犹太人来的，罗马政府保护他们，犹太人反对逼迫，耶路撒冷大受犹太教的逼迫，他们就被分散，然后到各地传福音，最有名的建立了安提阿教会，让教会成为宣教差传的中心。那么神也恩待教会，初代教会几个特点神就大大用他们。第一，圣经常常说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要成就主耶稣的托付，直到地极，直到主再来，要传福音，同心合意一起祷告。第二，真正彼此相爱，当他们一传福音，犹太教的逼迫临到，就有不少的人连吃饭都有问题，教会就预备饭食，没有米，没有东西吃，自己家当都卖了，慢慢的就越卖越多，很多人田产都卖了，就放在一起，让有需要的人可以生活。教会真正活出彼此相爱，教会越来越分别为圣，脱离各样的虚晃，亚拿尼亚、撒菲拉被神警惕，大家都害怕，脱离各样的虚晃，各样的罪恶，然后渐渐有适当的组织，拣选了7个同工，彼此配搭侍奉，差遣宣教士。 这就是开拓期，神用那个时候的弟兄姊妹信徒把福音越来越传开，再加上神拣选的这一些使徒们都真正全心为主摆上。犹大自杀了以后捕了马提亚，十二个人按照教会历史的传说，只有约翰是老年寿终，其他的为主到处传道，通通殉道。彼得在罗马被钉十字架，传说是倒钉十字架，这是这个传说，我们不知道准不准确，但是到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到罗马去旅行，你去找罗马坟墓的所在，罗马城外有一个地下坟墓，在坟墓的旁边有一个小礼拜堂，这个小礼拜堂上面有一个标题，你往何处去，是主往何处去，很特别的标题。这个小礼拜堂走进去，你就看见右边挂一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左边挂一个彼得倒钉十字架，礼拜堂的中间有一个大大的石头，上面玻璃盖起来，石头下面有一个脚印。有人带我去参观的时候，里面的神父就跟我解释，他说以下是传说，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百分之百当成事实。这位神父就这个我传说早听过，不过这个神父又告诉我，他说当公元大约67年，尼罗王要抓彼得，他正在罗马城，正在喂养罗马教会。当他们知道军队要抓他的时候，基督徒催逼彼得赶快走。彼得本来不肯走，彼得要怎么可以丢下羊群呢？可是基督徒说你不能死，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弄一匹马给他弄上去，叫他赶快排，他就骑了马赶快就离开城，走到城外，对面看见一个人走过来，他越看越惊讶，怎么是主耶稣走过来？他就停在那里，主耶稣也停下来，彼得问说主往哪里去？主耶稣回答，罗马城的羊群没有牧者，我必须要回去照顾我的羊群，与他们一同受苦。彼得听完之后马上掉头回去罗马城，主耶稣就不见了，然后不久被抓，不久被钉十字架。彼得说主耶稣正着钉，我不配，请倒着帮我钉，这是传说。那么那个神父就告诉我，他说你看这个脚印，这就是当年主耶稣站在这里，他升天的时候留下一个脚印，现在把它保留起来。我说这个我不大相信，我说我不相信，我说你信吗？他说我信啊。我说你为什么信？他说天主教前些年发现了主耶稣的裹尸布，从那个裹尸布所寻求证明的脚印就跟这个脚印一模一样，他确定相信。我说谢谢你给我的说明，但是我仍然半信半疑， 各位有机会去罗马玩，请你们去找那个礼拜堂，特别找那个神父，你再去问他，他一定忘记我了啦。好多年前有一个人说半信半疑，看你现在你是不是他还信。这是传说，请各位当作一个传说就好了。不过这个礼拜堂真的还在。当时这些使徒们真有一个心记得主耶稣最后的那一句话，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大约在同时，保罗也被逮捕。保罗因为是罗马公民，法律禁止罗马公民被钉十字架，不能受这个羞辱。据传说，保罗就在罗马郊外是被杀头而死，现在在罗马郊外一个小山上面有一个礼拜堂，专门纪念保罗殉道的场所，不是罗马城内那个圣保罗堂，很大的圣保罗堂，不是那个，那个是埋葬的地方。那里也有许多很神奇的故事，我就不讲了，这是传说啊。各位有机会可以去参观，平常旅行团不去这里的啊，你一定要去请求一些基督徒，当地的基督徒才知道这种地方，因为这个对于旅游观光来说啊，不是卖点啊，因为这种看起来很可怕可怕的啊。所以你们去找那些基督徒啊，如果你们不认识基督徒，很需要介绍的话，你们来找我啊。好了，不收 commission 啊。如果你们要想去这种地方啊，可以看到真正很有意义的。重点是什么？十一个，除了老约翰，通通为主殉道，通通有一个使命。为耶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能够迎接主再来。他怎样往天上去，还要怎样再来。那么到了公元70年这个阶段，使徒们重要的工作大约结束。传说安德烈到处传福音，后来也被人钉十字架，他说不要振作钉，把我斜过来钉。所以现在如果你看到一个叉形的十字架，那个名称就叫做安德烈十字架。多马到印度传福音，据说是被那一边的土人用枪刺死在那里。为主殉道，成全了神所要托付的工作，这是他们认为是很尊荣的、很快乐的、欢喜做的。第一个阶段过去了，那么接下来神允许大逼迫300年，这是我们想都想不清楚的。从公元七，应该是64年夏天以后，就是尼罗王火烧罗马城，责任推给基督徒，就政府正式逼迫教会，那是罗马帝国用政治军事的力量要来逼迫教会。那很多很多，据比较重大的是十大逼迫，在十个君王一直逼迫到公元313年。神虽然是掌管万有，可是他允许这样的一个考验，让信仰能够真正的非常精炼。信耶稣就不是那么轻松 愉快的事情了，因为面临很可能要殉道，你就需要非常真诚的，非常谨慎的，透彻的，到底我信什么，我为什么要信。所以信仰反而得到炼净。从公元64年到公元313年这一段是逼迫期，是教会在大大苦难中间，一直到公元313年康斯坦丁王颁发宽容令，他的米兰颁发宽容令为止，所有信耶稣的人那是真信耶稣，不是没有别的动机，真正认识敬畏真神，信靠真神的儿子，罪得赦免，得到属天的福气，与神和好，做神的儿女，跟随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这里面可歌可泣的人选太多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像安提阿的主教伊格拿丢，像士美拿的主教波吕贾，像亚历山大，好几位重要的教父，在当时许多许多基督徒，他们以殉道为荣。我讲一个特别的例子，埃及亚历山大教会非常兴旺，传说是马可在彼得殉道之后从罗马就转到亚历山大，建立亚历山大教会，开展埃及的事工。亚历山大是一个重要的都会，是一个希腊文化的中心，基督徒也许多人聚集，全世界第一间神学院就是在亚历山大，公元200多年，几任院长都是了不起的基督徒，第三任叫做俄利根，这位俄利根18岁就非常爱主，热血澎湃，要为主的福音尽心尽力，在楼上看到兵丁逮捕基督徒，抓赴刑场，他就从楼上冲下来，要加入基督徒的行列，一起去殉道。跑下来被他母亲死拉活拉就不放他走，结果他出不了门，他殉道没有成功，他以后好好在神的道上，在真理里面造就，以后成为非常重要的教会领袖，第三任的亚历山大圣道学校的校长俄利根。这些人他们都是为福音为神的道不怕逼迫的，都能够真正以为主摆上一切，是他们的尊荣。那么从这一段里面看到许多可歌可泣非常感人的故事，也因为许多人这样殉道，想不到教会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兴旺，所以初代教会流传的话，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当许多人看到受苦受难的教会领袖，他们受更大的激励，看到他们被钉十字架，看到他们被挂在木头上像火把一样点着，看到他们被丢在狮子斗兽场跟狮子打斗，他们的心更被感动，真诚的信仰没有被消灭，反而越传越开，躲在坟墓地下坟墓里面聚会。所以各位有机会到罗马的地下坟墓里面有很多教会活动的遗迹， 有很多山洞的里面，他们在一起满了天上的平安喜乐，他们脱离罪恶的缠累，他们彼此相爱，等候主的再来，而且仍然广传福音。神允许这个阶段让他真诚的真理和信仰非常的纯净。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